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不知道在过去的五年时间，朋友您有没有跟着麦基牧师的分享，对圣经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查考呢？或者您是否听过穿越圣经的部分甚至全部的节目呢？如果有，恭喜你参加过这么一个特别的旅程。正像 AI 所形容的，圣经之旅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灵性跋涉，每一步都在叩击永恒之门，让灵魂在真理的光照中不断蜕变与苏醒。相信只要认真研读过圣经的你，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当然，如果您还没有读完过整本圣经，或是对读圣经感到吃力费解，又或者没有听过穿越圣经的节目，那唐曼我都非常的鼓励你加入到这个圣经之旅。因为从今天开始，穿越圣经继续向广大听友重播，真心的希望无论你是谁，都能喜爱上去读圣经这本书。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更因为它不是出自人手所能写出来的书。如果你了解它的来历，知道它无以伦比的价值，那您一定会爱不释手。说到这啊，唐曼我忍不住想跟您说一个神奇的见证。我的母亲已经86岁了，她每天都会读圣经，背圣经的经句。可您知道吗？让她看别的书，她看不懂，她就只认圣经上的字。因为我的母亲从未上过学，读过书，曾经她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但当她认识神、信主以后，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不识字，但我想读您的话语，求您帮助我能够认得圣经上的字，能够读你的话语。结果啊，神就真的开了他的眼睛，让他从此读起了圣经。这一辈子，我的母亲就只读过这一本圣经书，也因为读圣经信靠神。虽然我的母亲体弱多病，但他每天都活得很喜乐，很感恩，生活的简单快乐而又充实，这也成为唐曼我一直以来非常大的激励和安慰。所以我也向母亲学习，天天读圣经，背圣经，据说这样还能预防老年痴呆症呢。那从今天开始，唐曼我再次欣然陪伴朋友您踏上这个圣经之旅。在这个旅程中，您就当作是参加了一个圣经旅行团，坐上圣经的巴士，一站一站的去游览。首先让我们来到第一站，圣经导读。在这一站，我们的导游麦基牧师将会用7天的时间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来历、它的真实可靠性、它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圣经的结构，还有读圣经需要注意的方法等等。好了，我们的圣经巴士再次启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我会为大家分享圣经真理，请你按时来收听。在开始进入圣经经文的学习之前，我希望和你花些时间，一起来了解圣经的重要性和它的独特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重要吗？好，现在让我为你们简单的来分析。我们先来看圣经的重要性。我们要认识圣经，因为圣经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圣经。由于圣经是最受欢迎、最畅销的，它是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版本的书，所以可以肯定，它也是最多人看过的一本书。也因为这样，它也成了争议最多的一本书。圣经在所有的书中可能遭受到最多的非议，它所受到的攻击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几千年以来，它却已经真实地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们。这样一本对人类有如此惊人影响力的书，当然是值得你我用心地来阅读跟探讨了。在英国，有一位很著名的文学家，在他临死之前，要求朋友为他朗读书籍。他的朋友走到华特的书架前，看着书架上满满都是他的作品。朋友禁不住就问他，你要我读哪一本呢？华特回答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这里唯一值得读的一本书不就是圣经吗？你看，对于一个临死的病人，一般的书籍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唯有圣经能够安慰人心，也为生命带来答案。圣经不只是为了任何正面临死亡的人，更是为了所有还活着的人。有许多人对圣经没有兴趣啊，非得等到他们临死前，或者是遇到了生命中极大的困难和挫折，他们才会想到圣经。其实，圣经不止在这些特别的时刻让他们得到安慰，它更是一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的人生说明书。圣经能够帮助你我来面对今日的挑战，它也提供了你我从今世到永恒的正确路径。唯有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非常时刻，它也能够舒缓你我在遭逢人生冲击时所遇见的压力，并提供了你我从今生到永恒的正确路径。圣经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它影响了许多伟大的人物，而这些人也明显地影响了整个世界。好，让我来引用一些故事来和您分享吧。从前有一个非洲王子到了英国，并被引荐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面前。这个时候，他问了女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使英国今日如此强大呢？女王把一本精装本的圣经呈现在这个王子面前，并且回答说，这就是秘诀。假如你看一看历史，许多愿意以圣经作为治国之本的国家都会变得强大。前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他是全英国的法律权威。他曾说，谈到当前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福音。因为只有福音能够解决问题，并且带来改变。我很高兴地说，在英国的高层人士全都是基督徒。我担任了58年的公职，除了当中的11年以外，其他的47年都在内阁服务。当中， 我接触过60位本世纪大师级别的人物，却只有5位是基督徒。我个人以为，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是来自于太少的基督徒居于高位，那些熟悉神话语的人没有权柄影响社会。法拉第可能是18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不解地说，既然人们有神所祝福的这本书引导，为什么还会迷失呢？早期的科学家牛顿爵士他说，假如圣经是真的，那么人们能以时速80公里旅行的日子就快到了。对他的说法，法国的无神论者伏尔泰他评论说，可怜的牛顿，他说这预言脑筋一定是糊涂了，他这样说只会说明沿袭圣经对于那些有科学头脑的人所造成的影响。但是时间可以证明牛顿他是对的，圣经对于学习研究科学的人很实用，并且具有启发性。科学越发达，越能证实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果你留意几位早期美国总统对于圣经的看法，那可能是相当有趣的。我们就以美国的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来说，他提到，虽然我极度忙碌，但我却还能够以研究自己狭窄领域的整理方法来检验整本圣经，而我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圣经是世界上最棒的一本书，它所涵盖的也超过我在所有图书馆所见。而当我自己肤浅的哲理和圣经有所抵触时，我也总会先把这些部分摆在一边，留着以后再做研究。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他曾说，我以世界名人的身份向世人说，也就是对你们说，你们要研读圣经。圣经与一般书的不同就在于，它适合所有年纪的人去阅读，也适用于任何的人生际遇。它不应该只被读一遍或者是两遍就被摆在一旁，而是每天都要去认真的读。那些早期的美国总统曾经把美国建立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会像当前一样使百姓陷入对外战争，他们也能够解决复杂的国内问题。或许有人会反驳说了，但那个时候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不像今天这般复杂呀。我亲爱的朋友，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他们能够用圣经真理来解决当代的问题。今天不单是英国，连美国也已经离开了神的话，而人一旦离开神的话，他所面对的问题也就会越来越复杂，以及越来越艰难。今天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说了，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这正是我要教导这整本圣经的原因。我相信圣经是唯一的解答，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圣经去吧。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美国的第3任总统，同时呢，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他曾说，我曾经常常这样说，而且以后呢还是要这么说，认真的研读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丈夫以及更称职的父亲。今天面对着种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家庭问题以及日渐上升的离婚率，有关于圣经的这些话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有一位政治家，他曾经这样说，如果你欣赏我的处事风格或者是思想的话，我要向父母感恩，因为从小他们就逐渐地培养我喜爱读圣经。那么基督徒父母们，你有没有像他的父母一样 从小也鼓励你的孩子读圣经，教养出一个像他一般的好孩子呢？还是任由你的孩子变成一个小皇帝、小霸王呢？这位先生他还说，我已经读过很多遍的圣经了，但是现在我还是操练自己，每年再给他读上一遍。这圣经不但是适用于神学家或者是牧师，也适用在法律界、财经界、商业界工作的人。对于那些不想看，因此无法从这本书中得到蕴藏的智慧和行为准则的人，我真是替他们感到可惜啊。当然，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有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好。更重要的是，到了幕后终结之时，我们不会感到后悔和遗憾。既然已经有圣经来作为我们的指引和原则，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走在正道上，而且是越走越丰盛。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当我们知道了圣经的重要性以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的独特性。在很多方面，圣经都显示出它的独一无二性。比如说，它有双重的作者，也就是说，神是圣经的作者，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人也是圣经的作者。实际上，圣经出自于40多位作者的手笔，并且跨越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才写成。基本上，作者们是互不认识的，彼此也没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们当中有2-3位可能曾经见过面，那么其余的就彼此不认识对方了。但是不可思议的却是，从来没有一本书像他这般的有连贯性，同时也让人找不到他任何错误的地方。即使每个作者表达的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观感，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限制，也都曾犯过错。摩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当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在写成的经文中，我们却找不到丝毫的错误。所以说，这是人写的书，也是神写的书。圣经是一本很有人情味儿的书，它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士所执笔写成，包括王子、平民，有过人聪明的，也有一般的贩夫走卒。比如希腊文造诣高深的路加医生，在流行通用希腊语的时候，他使用经典的希腊文来写作。而反观西门彼得这个渔夫，他也是用希腊文来写作，虽然他的文笔比不上路加，神的圣灵却依然使用他。圣灵让他们各自表达了个人忠实的思想和感受，那么借着这样的方法，神的灵因此能够引导他们准确地说出神所要他们说的话，而这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了。圣经是一本神的书，在圣经中，神说过2500次，神说，耶和华说，主如此说等等。神清楚地表明他借着圣经来说话。这是一本能够和你生命交流的书，甚至你因此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说，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败坏的情欲生的，乃是从不能朽坏的种子生的，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借着圣经与人沟通，如果神现在要从天上和我们来说话，他也会重复圣经的话，因为他要向我们这个世代所讲的话 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边了。所以神不是因为读了我们今天的报章啊才知道一些事情。那么相反的，尽管神很久以前就把圣经给了我们，人类登上月球时也不让我们知道的比神多，因为这一位就是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宇宙的神。圣经不但是属神也属人，从某方面来说，它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累了就坐在井旁休息。虽然他是神，他同样也是人，他在地上与人们交谈，并且和他们沟通。那么同样，圣经就是一本和你我沟通的书，它向今天的人们说话，也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去说话。20世纪初的波洛克主教他曾说，圣经就像是横跨于两个永恒之间的走廊，救主基督从上面走下来。在旧约时代，人们只能看到他的影子，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可以在他的宝座前和他面对面，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得到永生。旧约圣经的总结是基督，新约圣经的总结是耶稣，而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结。那么当我们明白圣经的独特性以后呢，我们怎么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首先第一就是圣经的保存。有两种不简单保存圣经的方法，一种是客观的证据，而另外一种是外在的证据。我们在耶利米书36章看到，以前有一位王，他听了神的道，却把记载神的道的书卷用刀给割破，并且扔在火盆中。那么虽然如此，但是神的话语仍然可以存留到今天。从古到今，有无数的圣经被焚烧，并且呢，有很多的人反对圣经。虽然面对着很多的攻击，那么圣经仍然可以存留到今天。它曾经是世界最畅销的书，但今天呢，已不是这样的光景了。人们的心中已不像先祖那样把圣经放在心中。无论如何，圣经可以存留到今天，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第二点就是从考古学上去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另外一个依据，就是来自于考古工作上的发现。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许多东西呢，都是显明圣经就是神的话。比方说，多年来，那些喜爱批评的人，普遍都认为摩西五经并不是摩西所写的。因为在摩西的年代，人们还没有开始写字，但是这些说法最近再也没有人继续了，因为近年来那些能证明圣经无误的新的证据又接二连三地被考古学家们给挖了出来。耶利哥倒塌的城墙就是一个例子。一直以来，学者之间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就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城墙的倒塌时间，但是他们的争论却使得城墙倒塌这个事实就更加确立了。在这件事上，神的话语就得到了很好的证实，而且从其他考古而来的发现 也一再证明了圣经的准确性。很多已经挖掘出来的手稿就是最好的例子。有趣的是，当以赛亚书古卷，也就是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有些人曾经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他们以为找到了可以贬低圣经的新的论据。而事实上，死海古卷的内容并没有折损圣经的可信度。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你也可以在这方面来做一些研究。好，那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的第三方面的证据就是圣经中已经应验了的预言。圣经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预言性的，也就是说它预告将要发生的事。你知道吗？很多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会继续举例分享证明圣经中预言应验的证据。我先和你约好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听了节目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意见，我非常欢迎你跟我来分享。好，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唐曼我认识上帝的信仰生活里，我越来越体会到，圣经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也是一切生命问题的唯一答案。这一真理是透过整本圣经展现出来，让人得智慧、得安慰、得力量，也更得盼望。所以，如果您有幸加入到圣经之旅，请一定不要错过圣经的每一站，也就是每一卷书的精彩。无论你现在有没有认识到神，有没有认耶稣为生命的主，也无论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相信当有一天你爱上读圣经，你的生命就一定会不再一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基督。